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想要跟大家开始新的一系列的讲题，就是神永恒的心意啊，神永恒的心意。那今天子题是神人同住啊，神人同住是神永恒的心意啊。请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八到九节，创世纪第二章八到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我们跳到十五到十七节，十五到十七节，请大家读。
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么神造伊甸园，就是他想要跟人住在一起啊，人可以见神的面，与神交谈，为神工作，修理看守园子。你知道工作使人可以学习而成长，能激发神所赋予人的各种潜力啊，因而继续了神的创造之功。神对人那么好啊，让人可以随意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尤其可以吃创世纪二章九节提到的生命树的果子，享受神的生命啊，与神连结。人如果先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有神的生命，那么生命中他所喜爱的一切都有意义啊，他可以边工作边享受，工作得多么愉快，又可以常见神的面，与神同行，与神同住。神特别吩咐人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先是灵性的死亡，那亚当跟夏娃受造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还没有成熟，还没有达到那个丰满的程度。如果他们先吃这个生命果，就是他们先吃代表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好，先吃这个生命就可以成长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完全彰显神的性情。那个时候神一定会允许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不要人在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一直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凭自己的意思在那里分辨善恶。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家庭会有冲突的原因。有的时候生命比较成熟的爸爸妈妈觉得这个不好，可是孩子就觉得这个很好。所以人生命不成熟的时候，你一直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凭己意在你分辨善恶，其实他会落入一种批评论断的光景，上魔鬼的当，违背神的命令，而落入灵性死亡的光景。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三章一到八节，请读创世纪三章一到八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神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我们跳到22节，读到23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有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这个蛇是魔鬼的化身，他要引诱人吃神不要人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当人违背神的命令，选择听魔鬼的话，就是犯罪。那罪人就会躲避神的面，害怕听见神的声音，不敢跟神同住。那么神担心人永远活在那种生命不成熟却总是在分辨善恶的可怜光景中，所以打发人离开伊甸园，免得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罪人有机会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落在违背神背逆神的可怕光景中。神永恒的心意是要与人同住，但是人不顺服神，违背神的命令，就破坏了神的计划。但神仍然有办法恢复他的计划，要让他想要与人同住的永恒心意得以实现。那么神这个心意在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已经透露了，神这样讲，他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接下来我们知道神拣选了摩西为他创造建造会幕，会幕安顿好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这个会幕就成为神的居所。然后神拣选大卫，他就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之国度的君王。接着大卫只是他的儿子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当圣殿落成后，神的荣光显降在圣殿，圣殿成为神的居所。先知们他们对神永恒的心意也略有所见，但是不完整，神永恒的心意仍旧是一个秘密。等到主来了，事情就明朗了一些，等到主成全救赎工作，圣灵来了，就把这个秘密完全向神儿女公开了。主来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像活动的会幕，神来跟人同住。等到主复活升天之后，圣灵浇灌下来，神就借着圣灵住在人里面，与人同住，人的身体就成为神的居所。神在圣灵里向人显现，与人来往，人常常被生命的灵充满，他逐渐长大成熟，至终可以完全充满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成为神的众子。而神众子的集合体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基督的权柄不受打岔，神的旨意通行无阻。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都可以见神的面，在宝座前欢喜快乐地赞美神、敬拜神，把一切荣耀归于父神跟羔羊。一切的权柄都在父神跟羔羊手里，整个宇宙得着了真正的释放，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永远与神连结，永远与神同住。这个就是神永恒的心意成全的时候。那今天我就要从头再来说明这个神人同住的计划怎么样从亚伯拉罕展开。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8到10节。希伯来书11章8到1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神呼叫亚伯拉罕离开家乡乌尔到应许之地，亚伯拉罕就凭信顺服，他边走边仰望神，他来到示剑地方的摩利橡树那里，神就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然后他就在那里逐坛求告神，他把神放在心上，接着祷告与神相交，与神同住。亚伯拉罕他等候神的应许实现，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他忍耐等候了25年，才得着应许之子以撒。他因着信在所应许之地做客，他住在帐篷里，直到死之日，他仍然没有看见这个应许之地归属于他。虽然他不握有应许之地的土地所有权状，但他的眼睛被神开启，他知道自己握有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入场券了。所以他真正想要的就是那座有根基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永恒的城，他要永远与神同住。因着亚伯拉罕对神的信靠顺服，诞生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神也预先告诉他，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也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故事。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40章34到38节。出埃及记40章34到3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必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他上西乃山领受神的启示跟教导，并且按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造会幕。你知道摩西本来是埃及王子，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懂建筑术，但他很谦卑，他放下自己原来的想法，很谨慎地照神所吩咐的建造会幕。他摸着神永恒的心意，他知道神渴望有个居所可以在地上与人同住。因着摩西还有全体以色列人，他们愿意照神所吩咐的去行，会幕就在以色列人中间立起来了。神的荣光充满了帐幕，代表神同在的云火柱也停在其上，引导以色列人前往迦南地。神能够借着会幕与以色列人同住，就是因为摩西他顺服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所以与神同住的条件就是你要绝对顺服神。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不喜欢与神同住的原因，因为他们喜欢顺服自己天然的意思，他并不想顺服神。可是与神同住的条件是绝对顺服神。亚当跟夏娃不顺服神，他们违背神的命令，就失去在伊甸园与神同住的福分。那以色列人如果要跟神同住，他必须步步跟随神，步步顺服神。我们来看民数记9章15到23节，请读民数记9章15到23节。
立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 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好，摩西为什么记得这么详细？因为这就是他在旷野所学的功课啊。云彩在帐幕上停留一年，以色列人就在那个地方跟神同住一年，渐渐的能够适应那里的生活嘛，已经一年了。没想到过了两天，这个云柱忽然上升了，大家需要赶快收拾东西预备起行。也许有些人那个时候正在煮东西，煮到一半只好喊咖，心里当然有点不情愿啊，可是仍然要顺服，大家必须一起往前走啊。走了一天，跟摩西说我们都很累了，可不可以停下来休息？摩西说不行，那个云彩还在上头，没有下来停在帐幕上，我们就不能停下来。所以他们就是必须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必须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会幕可以一直在以色列人中间，神跟他们同住。会幕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约柜。约柜代表神自己，他在至圣所，神就在那里，从两基路伯之间，就在约柜那里跟摩西会面，向摩西显现，跟摩西说话，吩咐摩西要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后来摩西没能进迦南地，我们知道因为在米利巴水那里他没有顺服，所以他没有办法进迦南地，神就拣选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经过了没有君王、个人任意而行的士师时代。后来以色列人要求立王，所以呢撒母耳就给他们立了扫罗为王，所以以色列国就建立了。正如神对亚伯拉罕说的，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第一位君王是扫罗，第二位君王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卫。我们来看诗篇132篇1到8节，诗篇132篇1到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耶和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示罗立起一个会幕，那约柜被放在那里。后来呢，在一场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战役中，约柜被搬到非利士地，后来又被送回来，最后被留在基列耶林的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那扫罗王是一个不可慕神、不顺服神的人，他从来没有在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前求问神。可是大卫不一样，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就一直视扫罗为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敢凭自己的意思杀他，还是忍耐等候到扫罗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自己在那场战役中身亡。那大卫在神所定的时候做王，他一做王，他就想着小时候自己听过的有关约柜的事，他要竭尽所能的寻回约柜，他要在约柜前赞美神、敬拜神、求问神，他摸着神的心意，他知道约柜非常重要，代表神自己，神要与人同住。只要他还找不到约柜，他就不容自己的眼睛睡觉打盹，也不上自己的床榻，他向神许愿，他一定要找到约柜。后来他听说约柜在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他就派人去寻找，结果在基利耶林就找到了。大卫他得着从神来的启示， 他清楚知道神需要一个地方，需要一个地点来安置他的约柜，因为神可想与人同在，与人同住。大卫得到启示，他知道耶路撒冷就是神所要的地方，所以大卫做王以后第一个行动就是为耶和华攻占耶路撒冷。他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基本上不是为他自己，主要是为了神。耶路撒冷必须是以色列人敬拜和侍奉的所在。大卫掌握了耶路撒冷之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要把神的约柜搬到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到他所预备的帐幕中。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心中的愿望跟神一样，他不要别的，他只要神，他要神的愿望跟神永恒的心意。他渴望耶和华的同在跟荣耀过于任何别的事。大卫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家中找到约柜以后，他就带着3000人跟新车，要把约柜营运到耶路撒冷他所立的帐幕里，这样他可以常常去寻求神的面，为这国家大大小小的事求问神。这个时候约柜在亚比拿达家中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6章1到15节，撒母耳记下第6章1到1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沙和亚细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细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沙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沙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沙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沙，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他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衣服的，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摩西律法严格规定，只有利未人能够办圣所的事，他们必须把约柜抬在肩上，不可以用手触摸，免得他们死亡。在民数记有提到，那这禁令再清楚不过了，但有可能大卫太久没有读圣经了。运约柜那天，他没有遵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用一辆新车来抬约柜，而且让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赶着新车。大卫的做法是效法非利士人，用车抬当然比用肩抬省力而且方便。抬约柜的牛车在欢声雷动中启程，头一段路还算一切顺利。可是到了一处崎岖不平的地方，牛失了前蹄，它惊跳起来，约柜摇动甚剧烈，眼看要倒下来了。这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可能是出于本能立刻伸手扶住约柜，他立时被神击杀，倒地而死。乌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力量，力量代表人用属肉体的力量、天然力量来护卫神，这个是神所不许可的。约柜是何等的神圣，代表神自己。圣洁的神 与人同住的条件是凡事要合乎神圣洁的律例与法则，所以不圣洁的神绝对没有办法跟神同住的。圣洁的神与人同住的条件就是凡事要合乎神圣洁的律例跟法则。乌撒的死让大卫心中害怕，他不敢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大卫意识到跟圣洁的神同住是一件大而可畏的事，所以下令把约柜放在临近一个利未人俄别以东的家里头。这个俄别以东是利未人，你在圣经其他地方可以查出来。那为什么说他是加特人？也许他的父亲祖父或是曾祖父他们住在加特比较久一段时间，所以圣经上说他是加特人俄别以东，可是其实他是利未人。所以这个约柜摆在利未人俄别以东的家里共放了三个月。后来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可想与神同住的那个爱火又重新被点燃了。于是大卫查考律法，律法明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历代志上十五章二节提到。所以大卫就再组织一个庞大的行列，这一回他们巨细无遗地严守所规定的礼仪，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他们选定利未子孙把杠将神的约柜抬在肩上用杠抬，有人以琴瑟敲拔吹角吹号作乐，有的人大声歌颂。抬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羊为祭，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神面前极力跳舞，他跟以色列全家欢呼吹角，把神的约柜抬进耶路撒冷他所设立的帐幕中。然后在历代志上23章25节，大卫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那约柜抬到新处所之后，大卫就派亚撒跟其他人在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一般相信祭司分24个班次，就是在这段时期设立的，所以每一个小时都有人在那里赞美敬拜神，一直延续到主耶稣的时代。另外大家也认为到了那时期利未人开始有组织，有24000人担任助理祭司，有4000人担任乐师跟歌唱者，有4000人担任卫士跟守望者，其余的利未人分散各地教导百姓律法，执行公义，或者担任其他的公职。大卫发现了一个我们今日也必须重新留意的关键，他不是只把约柜移为耶路撒冷，然后把神的约柜展示在没有幔子阻隔的帐幕里就算了，他是在那个简陋的帐幕中迎接神入住，为全以色列持守神的同在，欢迎神来同住达36年之久。大卫的世代因着大卫对神的渴慕，他安排立位之拜持续的用赞美敬拜环绕着约柜，使天门敞开，神的荣耀就大大的显降。大卫自己常进到帐幕里，在约柜前跟神面对面谈心，瞻仰神的荣美。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1到6节，撒母耳记下第7章1到6节，找到的请大家一起读。
主啊，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但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跳到12节12到13，
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大卫摸着神永恒的心意，所以他想要为神建造殿宇，让神有一个更宏伟的住所，而不是住在帐幕里。他可想神，他满足神可想与人同住的心愿。但是神借着先知拿单告诉他，神是要他的继位者来建造圣殿。神悦纳大卫爱神的心，就把要建造的这个圣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还有施恩所，就是至圣所的样式，以及祭司利未人的班次，圣殿里的一切器皿的样式，还有各样的工作都启示大卫。大卫就尽心尽力的为神预备建殿的材料。大卫对神充满渴慕跟爱慕，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使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合适与神同住。那么他的继位者所罗门就遵照父亲所吩咐的去盖圣殿，然后把圣殿建好了，而且把约柜抬进了内殿，就是抬进了至圣所。约柜就放在至圣所。我们来看历代志下五章十到十四节，历代志下五章十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公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120个祭司吹号，有人唱歌，有人敲拔，还有各种乐器，声音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他们赞美感谢神，扬声赞美神的时候，耶和华就在赞美声中显降在圣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而这个神的荣耀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荣耀显降的时候，似乎是打倒了祭司，所以祭司不能站立供职，他们必须俯伏在地。神永恒的心意就是要来与人同住。所罗门按着神所指示大卫的样式建造了神的居所，所以神的荣光显降了，神来跟以色列人同住。虽然神有了美丽的圣殿，可是神的心是否满足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请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这是先知以赛亚讲的话。所以先知以赛亚他透视神的心，他知道神真正想要的居所是人的心，就是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的心。这样的心，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真的敬畏神跟神的话，这样的人神才会跟他住在一起。所以神想住在那些真实悔改而且顺服神话语的人心中。这个正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要做的工作。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你要进入神的国，要与神同住，第一个条件是要悔改。悔改要相信神所传的好消息，悔改认罪悔改，然后接待耶稣入住心中。悔改是从自我转向神，人过去是背向神，如今回转了，回转180度面向神，这个包括心思意念上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会使我们愿意离弃罪， 愿意离弃自己的想法，这样就使我们与神更加接近，越来越渴慕神，越来越爱神，渴望能够遵行神的诫命。例如我们常提到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等，这样我们才能够跟最喜乐的神同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很多人应该会背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英文扩大版圣经这样翻译这一节，说道就是基督，他成了肉身，就是化身为人，然后说他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那个括号写他暂且住在肉身的帐篷中，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真实看见他的荣光，他的荣耀，他的威严，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而且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惠，有慈爱。所以主耶稣的肉身，主耶稣的身体就像会幕，是一个活动的会幕，神终于可以住在人的身体里面了，这才是神永恒心意的具体实现。神来住在人里面，人的身体成为神居住的所在。神不止与人同住，他要完全与人联合，神人一体。神借着人的肉身彰显他的性情，他的荣耀，施展他的恩典、恩惠和慈爱。那耶稣是长子，他是神的儿子，可是神可想得着许多的儿子，神可想住在许多人的里面。所以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现在神正做工在所有他神儿女的身上，要改变神儿女的思想、感情、意志，使他们可以敞着脸看见神的荣光，更多被主的荣光充满，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当那些不止与主成为一灵，而且整个人被更新变化，像耶稣基督的人数满足的时候，神的种子就要显出来。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神救赎的极致，也是神永恒心意的完全实现。在以弗所书一章九到十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神整个救赎的范围是包括了整个宇宙万有，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和好，回归于神。这个就是神奥秘的旨意跟计划。这个奥秘得以成全的时机，就是神种子显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教会建造完成的时候，也是神儿女被成全的时候。那么现在神正借着圣灵栽培神的儿女，让神的属性、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能够有形有体的充满在神儿女里面。等到神的儿女里面的生命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与神儿子耶稣基督相似，这些人就是神的种子。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讲，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神种子显出来的时候，就是教会建造完成的时候，也就是宇宙万有得赎的时候。虽然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但无法完全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必须充满占有而且管理神的儿女，直到神儿女能够自由且完满地表彰神的荣耀，与耶稣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神永恒的心意就是神要在荣耀中与人同住， 与人完全联合。神在荣耀中与人同住，与人完全联合，这是神永恒的心意。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神众子的候选人。如果我们摸着神的心意，我们就会渴慕神自己，渴望更多被神的荣耀充满。我们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你被神的荣耀的灵充满，就是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让神荣耀的灵占有我们，掌管我们。每一天我们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神圣灵就是一直把神的荣耀充满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直到我们这个人可以完完全全彰显神的荣耀。当主再来的时候，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变成荣耀的身体。这个就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刻。所以荣耀的神以我们的身体为居所，神来与我们同住，他正在成就大事在我们身上。我觉得我们何其有幸能够被神拣选，成为神荣耀的居所，爱的居所。所以保罗就是为这件事屈膝祷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阿们。所以保罗摸着神永恒的心意，他屈膝在父面前为教会祷告，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和圣灵，叫圣徒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圣徒只要全心追求荣耀的神自己，常常被圣灵充满，他里面就有神那个丰盛的荣耀，他的信心就会越发刚强。保罗祷告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个就是神永恒的心意，要用人的心作为他的居所。我们用单纯的信心迎接基督入住我们的心，神就借着耶稣在我们心里行神所喜悦的事。我们信靠顺服主，我们做神喜悦的事，神就与我们同住。耶稣基督是那个爱的源头，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爱就源源不绝的在里面滋润我们，更新我们，充满我们，这样我们的爱就有根有基，能够发荣滋长，能够爱神爱人爱众圣徒，能够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教父耶肉米这样讲，他说基督的爱高则包括圣洁的天使，深则包括地狱里邪恶的幽灵。所以神也爱那些在地狱里面的人，只是地狱里的人不爱他而已。长则包括向上追求行走天路的人，阔则包括离开主在歧路彷徨的人，包括那些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C.S. Lewis 这样讲，他说在通常的情况下，人的喜好应该培养，但如果你以为坐着不动来培养喜欢人的情感，真爱会萌生，那就错了。他说爱的守则非常简单，别老问自己有没有爱邻舍的心，只去认定有，而且付出行动就成了。什么时候能这样做啊？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发现人生的一个秘诀？先认定自己对人有爱心，而且付诸行动，这样你对他的爱心立即产生。如果你本来不喜欢某一个人，现在又伤害了他，你会越发不喜欢他。如果你改变态度，反而对他好，哎，你会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讨厌他了。要知道，我们之所以应该对另外一个人好，是因为他里头也有一个像我们一样由上帝造的自我，这个自我也像我们一样 渴望得到快乐幸福。我们本来就应该学习多点爱人，或者起码少一点讨厌人。世俗人会因为喜欢某个人便对他好，基督徒则力图对待人人都好。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基督徒是力图对待人人都好，持久下去他喜欢的人会越来越多，包括在开头的时候他连做梦都想不到会去喜欢的人。圣伯纳这样讲，他说神不仅是爱的启动器，也是爱的终点站，神自己成为人类之爱的照端，也是神赋予人爱的能力，触发人类爱的动机。神自己就是可爱之物的本体，但他付出他自己成为我们爱的对象，是神自己促成我们爱的成长，以他自己成就我们生命中不可言喻的狂喜，使我们不致失望落空。神的爱为我们开展了爱的精义之旅，神的爱也是我们爱的报偿。我们要天天追求神自己，天天渴慕神，天天被仁爱的灵充满，然后凭信去爱周围的人。当你觉得你的爱不够的时候，就再来追求耶稣，求主他的爱的灵来充满。你越去爱人，待人有恩，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值得保爱。爱是基督身体的循环系统，基督身体就是教会，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要求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教会，宇宙万有也要都被那个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可以在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里同归于一。你说慈爱的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就是一个爱的家、爱的居所、爱的筵宴所。神常常在里面摆设爱的筵席，提供我们意想不到的爱的佳肴。他的爱无法测度，我们吃他、喝他、享受他的爱，但仍然思爱成病。我们吃了还想再吃，我们喝了还想再喝，我们心中有满足，但是仍然有神圣的饥渴，就是神制作在我们里面的渴慕的心。这样使我们继续不断的渴慕神，就继续不断的领受神那无法测度的爱，好叫神一切所充满的越来越多充满我们。你知道在你里面对神的渴慕，有时候只是表现在你对神一个爱的仰望、爱的注视，或是呢与神一种无声的交谈，或者是里面对神一个爱的呼求跟回应，有时候只是几秒钟，可是你可以在一天当中不断的重复，这样我们就能够跟神保持不间断的爱的交通，而得着满足的喜乐。我刚刚讲的这种就是一种渴慕的祈祷，渴慕的祈祷。一个人在这种渴慕的祈祷上有长进的时候，他祈祷的生活也一定有长进，能够在爱中与神联合，而且祈祷对他而言是最享受的时刻。但愿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天上的父神是慈爱的神，我们跟神之间唯一能够让神跟人满足的关系是爱的关系。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把他的爱赐给他所造的人。一个人他真实领受神的爱，被神的爱充满，他就可以不爱这个世界。下礼拜要来的巴牧师，我听过他做见证，他说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从头到脚充满神的爱，好，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再爱这个世界了。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觉得还是爱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恋恋不舍，还是想要追求世上的某一个人或者某种东西，那就表示你真的没有被神的爱大大充满。所以解决之道不是一半爱神一半去爱世界上的东西，脚踏两条船，不是这样，而是你要全心追求神，追求圣灵充满，被神的爱充满，这样你的心会有完全的满足，而且你可以在爱中成长，成为神的种子。信徒重生的第一个经历是你得着那个救赎的爱，接着因为你对主的认识，你会进入主仆的爱，主人跟仆人，主耶稣是我们的主，那个主仆的爱，然后你会进入朋友的爱， 主耶稣成为你最好的朋友，然后你会进入新郎新妇的爱。主是天上的新郎，我们是他所保爱的圣洁心腹。所以祷告的目的，赞美敬拜会引我们进入与主有一个爱的交通，我们可以得着主的同在跟喜乐，我们在爱中跟主一个生命的联合。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信徒进入完全的道路就是住在神的爱中。他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所以一个人在爱中完全，他才能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所以真的求神把他的爱借着圣灵更多浇灌我们，因为神永恒的心意就是要建造这个爱的居所，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让基督与他所爱的心腹可以住在其中。耶稣基督的心腹是圣洁无瑕疵的，基督的心腹就是我们，是圣洁无瑕疵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全然成圣。该夫人这样讲，他说当人在圣洁的路上进步的时候，他不但失去自己，也失去一切，剩下的只有神，与神联合为一，愿意一切都照神的安排。当人回到他的源头，失去在神的里面，他要得着他一切所失去的，同时他也不再从神里面出来。当人还在己，就在老我，在己的里面时，他要吸取万有归自己，他在己的里面看神，也看一切被造。可是当人与神联合的时候，他带着一切被造在神里面，在神之外他不见一物，只见一切都在神里面，他有神的眼光，所见的一切都在真光里看见。这就是大卫所说的，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他说我觉得我的心是清净透明的，只反照神的一切。他说我的心是清净透明的，只反照神的一切。那你遵行神的旨意，就能够使这颗心更纯洁更透明，但愿神成为你的一切。所以让我们都渴慕神自己，把自己的意志思想感情向神完全降服，求神那个圣洁的灵更多充满我们。我们要相信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使我们焕然一新，越来越与神相似。神真的能够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正借着运行在众圣徒里面的大能大力，我觉得神这个圣灵的大能不是只运行在我们心中，是运行在我们全人全身。他在建造荣耀的教会，成为神荣耀的居所，神成为建造我们这个人，成为神荣耀的居所，成为神圣洁的居所，成为神爱的居所。但愿神在教会中，在众圣徒身上，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65首，《颂赞诗选》165首。如果您没有很急着有别的事，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多留一点时间来追求主。唱两遍，
再唱好吗？
我们蒙召成圣光明之子，神参拜后已救主了空中，不然见证无罪无仇人，主之生命永居住我心中，为耶和华为神我们终天如神，为耶和华为神我们歌唱的心
恳求主耶稣。